知道你有没有同感。30岁之前，我们玩命地做加法，金钱、面子、人脉，什么都想要。30岁之后呢，我们才懂生命有限，余生可贵。与其让奢望充斥生活，不如学会选择和放弃。30+的人生要开始做减法，在寡言、寡身、寡欲、寡思中自我修行，行至高远。老话说，智者寡言，尊者少语。内心强大的人往往话不多，因为无需用语言来证明自己。前阵子，香港艺人张卫健参加了湖南卫视的《你好星期六》，在喧哗热闹的年轻艺人当中，他衣着低调，沉默寡言，并不起眼。当他站在舞台中央，却仿佛脱胎换骨，每个表情、每个动作都有戏，整个人好像会发光。多年来，张卫健一直以光头形象示人，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心酸的往事。1996年 TVB 剧《西游记》爆火， TVB 赚了几个亿，而扮演孙悟空的张卫健片酬不过九牛一毛。他提出涨片酬，却招来嘲讽：别以为演了只猴子就值钱了，你脸上要是没毛是不值钱的。面对羞辱，张卫健并未多言，他毅然离开 TVB， 转战内地，从此剃了光头，再不蓄发。后来凭着《少年张三丰》《机灵小不懂》等剧，张卫健再度爆红。他用行动证明，就算脸上没毛也能做一个有价值的演员。论语有言，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，能成事的人胸中自有经纬，言谈大多谨慎。夸夸其谈的人却往往失之浮躁，败于多言。花开花落，月盈月缺，行走人间，得意失意都是常态。以平常心待之，才不会口不择言，伤人伤己。失意时忍辱不变，得意时不失声张，内心自有乾坤，何须逞口舌之力。寡言是种沉默的智慧，山不言高，巍峨耸立，海不涉深，能纳百川，地不道厚，承载万物。蔡康永说，越是把社交上的事节约掉，就越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与其在低质量的社交中消耗自己，不如在高质量的独处中提升自我。村上春树曾说，他是个不以独处为苦的人。22岁他就结了婚，经营着一家饮食店，每天要和无数人打交道，却愈发渴望独处的时间。当他决定开始写作后，毅然关掉了饮食店，和妻子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。每天清晨，他都有一两个小时不与人交谈，独自默默地跑步。他在书中写道，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在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。每天跑步的独处时光是他写作的灵感来源，也让他成为了一名高产的作家。作家李尚龙说，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，呼朋唤友，酒局不断，看似人脉广阔，实则却在推杯换盏中累了心，伤了神。独自一人安静独处，看似寂寞冷清，却能排除干扰，专心致志地学习成长。叔本华说，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真正成为自己。是啊，身处喧嚣的社交场合，难免要压抑自己，迁就他人，而只有独处时才能看清方向，不断努力，默默地拉开和别人的差距。寡身是有离开人群的勇气，也有安守寂寞的坚持。在无人喝彩的孤独中，好好打磨自己，把余生 过成一首诗。道德经有言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取舍，从不贪多。听友七七是单位的笔杆子，招投标文书、商业策划案、领导演讲稿，通通手到擒来。业余时间还喜欢写小说，自娱自乐。大家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他也索性开启了收费写稿的兼职生涯。商业文案、短视频脚本、网络小说，什么都接。他的稿费越收越高，约稿越来越多。周末无休，经常熬夜，颈椎出了毛病，头顶也冒出一大丛白发。前阵子有家网课平台开出高价，想签他当写作老师。又有一位网文编辑想约他写个长篇小说。两个机会七七都不舍得放弃，他不顾自己刚怀孕，咬咬牙都接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他上班讲课赶稿，忙得天昏地暗，过度透支加上精神压力，他险些流产。最后他不得不停下一切工作，在家躺了三个月。有舍有得，不舍不得。怀揣太多欲望，就像手里握着沙，攥得越紧，漏得越多。不如只好手中线，专心放一只风筝，随风凭借力，悠然上青云。岁月很长，欲望无涯，人生却太短。不是所有的事都适合你，也不是所有适合的事都要去做。贪多让人迷惑，少取反能多得。成年人要学会节约自己的心力，聪明人只在重要的事情上反复权衡，糊涂人却在无谓的琐事上耗心耗力。有一个农夫起了大早去赶集卖菜，刚要出门想起没带干粮，就回头拿了几个烧饼揣在兜里。走到半路他后悔了，家里还有软乎的糍粑，何必带干巴巴的烧饼。他折回家把烧饼换成了糍粑。还没到市集他又后悔了，糍粑凉了不好吃，还是带烧饼吧。他挑着菜担子又回了家，一进家门就看见儿子正在吃最后一块烧饼。他一时火起，把儿子打了一顿。农夫折腾半天没赶上集市，菜也不新鲜了，气得一整天吃不下饭。世事纷扰，费人心神，太执拗于琐碎，很容易误了正途，得不偿失。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身价百亿，却常年穿着灰 T 恤和牛仔裤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个造型，他说每天早起都有十亿人等着我服务，我不想再打开衣柜时还要考虑今天穿什么。霸道总裁的人生常人无法企及，可成年人的生活何尝不是千头万绪呢？寡思是拒绝不必要的内耗。生活少不了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，与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不如一念放下，看到诗和远方。人生是一个不断减负轻装上阵的过程，不必说的话不说，不必见的人不见，不必求的果不求，不必烦的事不烦。人生海海，智慧越长心越轻盈，行走人间阅历越丰富，越能返璞归真。愿我们去繁从简，去浮存华，不负流年，未来可期。共勉。